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要继续看启示录第二章十二到十七节。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上册的讲义，我这边还有，可以现在来拿好吗？今天我们讲的进度大概是在第十六页吧。那我们这七个教会，我说这是启示录的信息的主体的信息哈。那我们之前已经七个教会讲过一次了，那个时候我们都有读这个经文，可是我们在重复的再讲一次的时候，我就不一定要读这些经文，你自己留意。这里一起头，主耶稣对自己的简介说，那是有两刃利剑的，这样说哈。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用宝剑来讲到神的道啊。不只是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全副军装的时候这样讲，你记得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就这样说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两刃的剑更快，记不记得啊？所以这里很可能主讲的就是他的话语，神的道当然包括了圣经啊。你知道神的道，彼得称它叫做不能坏的种子啊，或者说永恒的种子，那是神永恒的道啊，是使人能够重生的道，不能坏的种子啊。而教会就是这样一群因着神不能坏的种子，他永恒的道而蒙了重生的这一群人聚集而成的，这就是教会啊。那教会从起头就拥有神的道啊，那是教会的特质之一。我们再讲一遍七个教会的时候，我让大家留意到从一起头主对以弗所教会讲的时候，就说他失去了起初的爱心，然后说你要去留意好像得回起初所拥有的，去行起初所行的事。我们和合本在那里是这样写的哈。那起初的爱是教会应该从一起头拥有的，可是这一项也是就是神的道啊。你有没有总是想到神的道呢？神的道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生命当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啊！你是不是总是在想到神的道，总是在读神的道？你有没有这样？这圣经告诉我们做的事，要昼夜思想，对吗？你不要觉得那是特别属灵的人才这样，或者是传道人才这样做，那不是的啊。教会就应该是这样，总是把神的道放在心里面。也因为这样，我们当然要留心，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听神的道啊，我们也不要停止我们的灵修生活，自己有读圣经的时间，而且更应该平常的生活里面就经常的把神的道放在心上。我记得我们从初得救开始，很自然的在生活里面，无论遇见什么事，遇见什么冲击，我们就很自然的会升起一个念头在我们心里面，说神的话怎么样讲这一件事。我们那时候真的是这样，我讲的不只是在想到我们的信仰生活而已，而是任何的事，在这世界上，也许包括你在媒体上看到 政府啊或者社会的一些现象，我们就是在看那些的时候会浮现在我们心里面的常常是神的道在这一方面是怎么说的啊。所以我们不会就被媒体被记者牵引着走啊。今天这世界上有一大堆人是这样被牵引着走的，你知道不知道？他们所有的思想模式，他们想的事，甚至他们的价值观，其实都是那些记者的价值观。而那些记者如果是在你家中的年轻人，你可能会很瞧不起他的。可是因为是在媒体上看不见，在网络上，你就他讲的东西你就都听了。我们很容易这样哈。可是其实你应该有这个习惯，总是问说神的话怎么说的。我不怕一直重复的再三的讲这一件事，我很希望我们真的有像这样的习惯，总是问神的话是怎么说的。而且我们领受神的话真的是像圣经好几次提到的，就是像食物一样把它吃了。也就是我们是真的领受它了，而不是说像读一本书读一读啊，闪过我们的思维或者这样过去，而是真的领受它。因为就吃嘛，吃就吃进肚子里面，就化在我们生命当中。我觉得这样讲很好，就是神的道就会组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这样的一个人，彼得称他叫做爱慕那纯净的灵来。我们中文这样翻译，其实原来彼得用的字眼并没有讲到奶，而是讲到神的道哦，就是爱慕那个纯净的神的属灵的道，大概是像这样的意思哈。彼得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叫我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啊。我想那里的以致得救不只是讲到我们最初的得救，也讲到我们至终的完满的得救啊。神的儿子在这里对比加摩教会讲这些话，他提到他是有两刃利剑的，他知道他们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些忠心的见证人，可是也有走偏差了的人，他提醒他们，他们有一些错谬的教训，可能因为这样他特别讲到他是有两刃利剑的，因为唯一能够匡正错谬的教训的就是神的话，神的道啊。所以我总是相信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充分的传讲神的道，也催使弟兄姊妹充分的领受神的道，我们并不需要常常去评论异端错谬的教训好让人可以分辨，我们并不太需要这样。我们真正领受了神的道的人很自然，他你也可以说他好像有一种属灵的嗅觉，当碰到错谬的教训，他即使还说不上来他有什么错，但是就是觉得不太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应该要有的，神的儿女应该要像这样啊。那我们领受神的道，又像食物可以吃下去，照理说会是很自然的，对不对？人每天早上起来的肚子饿了就吃东西，不需要别人勉强你好像。可是神的道，我们领受神的道却不太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天然的生命就是不容易很自然的就喜爱神的道，渴慕神的道啊。另外一方面，你知道你看重神的道是需要经过考验的啊。圣经有一个地方提到古代一位圣徒说神的话试炼他，你知道这是谁？圣经曾经提到 谁说神的道、神的话、神对他说的话试炼他？
约瑟，
约瑟，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约瑟，在埃及后来做了宰相的那个，他从年幼的时候，神对他说话，给他做一个梦，而那些话，是很棒的话，可是他并神给他说了以后，他没有很快经验，对不对？事实上，经过很多很多年了哈、有可能经过20年以上，那个话才应验了。而在那一段时间，神的道试炼他啊，我们都有可能经历这些事的。而且，当我们领受了神的道，如果我们很渴慕，总是会有这种时候来到，你会发现，你旁边有一些人并没有像你那么注重神的道，可是他们过得比你好啊、比你顺利，比你有钱，比你家庭美满，各方面好像都很多事情都很顺利啊。我们会遇见冲击啊，神的道常常会这样考验人，还有。神的道既然说它是像种子一样永恒的种子，那你知道种一个种子下去，你不会很快就看见那个成果、我们说神的道多么宝贵，神的道能够建立我们，可是我们领受了神的道，领受了神的道在我们身上不见得很快看见有什么建立，很快看见带出什么大能什么功效来，这是另外一个神的道考验我们的地方。我们会因为神的道而遇见试炼，神儿女都应该要认识这些事情啊！尤其今天这个时代，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可能比较多人会更自然的觉得，得到什么美好的东西都需要年日的。可是今天我们的时代不一样，尤其是电脑革命以后，也许就很大的影响，因为。所有事情都在求怎么样可以更快，你知道他们电子科技一直在追求的，可以，你可以很简单的说一个方向，就是怎么样可以更快啊。同样做这么多的运算，可是以前我们打算盘，搞很久，现在输进去，砰，马上就出来了。啊，现在科学家正在。努力的要发展所谓的量子电脑，他们认为比现在的电脑不知道要快多少倍啊！大家追求的其实是像这样，你知道这些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影响我们的人生观的啊。可是人的这些世界上这些事物可以越来越快，因此好像因着快，你就会觉得好像更有成就。可是神的建造从来没有因为人发明了这些，所以他也跟上去说，好，我们现在也来快一点，才能赶上时代。神从来没有这样，他从来不怕这个了。我们之前讲过，他看着世界上的人开始建造一座城，而且建造的有模有样的，可是神也在建造一座城，他总是慢条斯理的，他从来不怕慢，可是最后将要永存的是他的城，而不是世上的城，不是吗？这个考验就让我们有机会显明神的儿女到底是不是留心永恒啊？他们是不是把永恒放在心上来想事情，还是只是在今生而已？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称这个叫什么吗？叫做爱世界，爱世界啊！爱世界不一定要奢华宴乐才叫爱世界，不一定要放纵情欲才叫爱世界啊！爱世界跟另外一件事情对立的，就是要。遵行神永恒的旨意啊，那就是神的道啊。使徒约翰讲到这个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这世界 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神把这两样互相对照，所以看你对神的道有什么态度，将要影响非常的深远。我们都不时的会遇见一种选择，就是你要选择神的道，还是要选择逃避苦难啊。其实有的基督徒可能也是被教导成认为神的道就是要带我们脱离苦难啊，就是要帮助我们变得更舒适、更成功、更富裕、更方便等等，被人家说成功神学。可是圣经有那一面啊，神怎么样赐福给我们，但是圣经不全都是这样说的。有一个地方，以利户责备约伯说，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啊。所以如果你把只要我们不要犯罪一定就会遇见很美好的事，你有这样观念的话，你就不会做出这种不需要做这种选择了，你总是选择只有一个方向而已。可是不是的，有的时候你选择神的旨意，不要选择罪恶，不要选择世界的时候，伴随着神的旨意的有可能是苦难，你心里必须有这样的预备，你才会这样做，才不会像约伯一样。其实约伯没有完全这样了，但是以利户还是给他指出这个道理来。他说你选择罪恶过于选择苦难啊，让我们留心思想这些事情。如果我们忽略了神的道，没有遵行主的话，根据主给比加摩教会讲的话，我们将要失去我们的名字写在白纸上的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权利。其实我们不太晓得名字写在白纸上是什么意思，可是总是应该是很美好的事吧啊，至少不要像先知耶利米说的，有的人的名字写在沙土上面，名字写在沙土上面很快就可以写出来字来，稍微有海浪冲一下就啥都没有了，不是吗？或者下个雨就没有了啊。可是刻在白纸上不再是这个样子啊。我讲义里面提到一个故事，这是真实的故事。曾经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年轻男孩，他从年轻的时候就蒙召要去非洲宣教，可是后来他交了女朋友，他的女朋友不愿意跟他去啊，他们已经论及婚嫁，他女朋友不愿意跟他去，而父母也反对他去非洲宣教。后来他就留下来啊，在本国有一个好的职业，而且也在教会里面侍奉啊，他的父母就希望他这样。他的女朋友后来成为他的妻子也是这样。过了许多年，当他去世的时候，在丧礼上有一位神的仆人得着神圣灵特别的感动，勇敢地说出了一句话来，说当审判的日子，非洲将会有人起来定罪这位弟兄啊。我想我们不要随便做这样的事情，给人讲这样的话，可是确实这是确实有可能的。但是我所说的我们要持守住神的道，并不表示要去宣教要这样服侍才叫做持守神的道，当然不是。持守神的道的要点是献身顺服，你把自己献上，预备着站在一边，要查验神的旨意，要走在神的旨意里面。那神确实有可能要你宣教，神也有可能要你代职侍奉在本国，但也参与服事，这些都有可能啊。可是重点不是你去了哪里，重点是你是一个献身的人，是一个顺服的人啊。 在这个教会主给他讲的话里面提到，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他就开始提到教会里面有一些错谬的教导啊。巴兰的教训，巴兰其实他说的预言，他有四篇预言被记在圣经上，都是最棒的预言。这里讲的巴兰的教训不是指的那四篇预言，因为那是神违背巴兰的心意还是给了他的预言诗歌。可是所谓巴兰的教训，是因为当巴兰被神被圣灵吹破着只好讲出那些话以后，他其实很不甘心的，因为他因此失去了摩亚王要给他的很多的财富奖赏。所以圣经没有记这个细节，可是从后来的发展，后来圣经的记述，很多人都相信巴兰就设了一个计谋，就教导摩亚王巴勒说，你放心，虽然我没有办法违背耶和华神的旨意，还是为以色列人说了祝福的话，可是你放心，刚刚神让我说的话里面就有像这样的话说，他没有在以色列当中看见罪恶，看见奸恶的事。显然如果以色列人中间有奸恶的事，神就不会祝福他们。所以他教导巴勒怎么样引诱以色列人犯罪啊！确实后来因为这样，以色列中就遇见神的审判。我刚讲的这一段是圣经没有写的，圣经只提到巴兰的计谋，可是很多人相信很可能是这样，因为在巴兰的事件之后，紧接着就记载以色列人怎么样跟米甸的女子行起淫乱来啊，也因此遇见神的审判。那巴兰的教训是什么呢？巴兰其实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先知之一。我们常常在讲假先知的时候，你不要把巴兰列进去，圣经从来没有说巴兰是假先知，他是真先知的，而且还是很杰出的先知。可是他是一个贪爱不义工价的先知，现在圣经称他是先知，但是加了另外一个头衔，就是贪爱不义的工价。那这就是我们要小心的，服侍神也有可能跟贪财连在一起。我们年轻的时候遇见主，也很热心的要服侍，我们从来不会觉得这样热心服侍有可能跟贪财产生关系，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认为。可是经过一些年日以后，看过许多事以后，我们慢慢明白是可能的，而且还蛮普遍的。其实圣经就是这样讲的，就是因为有这种情况，所以保罗劝勉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说，你不要贪财，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们有衣有食就应当知足，记得吗？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所以我们要小心，这是可能发生的。我看过全福会的创办人，他叫什么 ？Lauren Cunningham 是不是？他是去年怎么样才刚过世？在他讲的他的故事里面提到，他早年还没有创立全福会的时候，他常常。对不，我讲错了，刚刚我太太提醒我讲 Lauren Cunningham 是 Youth with a Mission， 叫 YWAM， 就是叫什么青年使命团的创办人。全福会的创办人叫做Shakarian， 他 Demos Shakarian， 他的名字跟姓比较特别，因为他是亚美尼亚人。那他年轻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常常花钱办一些聚会，邀请人来参加，为了要传福音，常常邀请很有恩赐的传道人。有一次邀请了一个有医病恩赐的传道人，他的服事常常有很大的果效的一个传道人。可他没有想到那个传道人是这样的情况，那个传道人在晚上讲道的时候， 讲到前后跟他们谈话，讲来讲去最大的主题就是钱，他就一直教导他们你要怎么样做才会有更多的奉献啊。而且甚至说他说你们真的不晓得怎么样能够有更多的奉献，你们真的不懂这一件事，呵呵，教导他们。然后那这个 Sicaria Demos 他不同意这一件事情，所以都没有这样回应他。到了最后一天晚上，他没有想到那个布道家，你要知道啊，前几天的聚会充满了圣灵的大能，很多人从很严重的疾病得到医治，所以很多人信主等等，很有果效。到了最后一天晚上，他没有想到那个传道人上台以后，他没有开始布道，他开始收奉献，他开始告诉大家怎么奉献。然后那些同工就在下面瞠目结舌，也没有办法上去拦阻他，因为参加聚会很多都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他用了快要两个小时要大家奉献，就是说了以后就收奉献，然后就继续再说，好像要把会众每一个人口袋里的钱全部榨光，是好像这样。这是蒂姆斯说的。可是很多人都很甘心奉献，因为他们在那里得到祝福。然后说完奉献，那些同工就把就聚会结束的时候把那些奉献赶快收起来拿到后台去。可是没想到那个布道家就冲到后台去啊。你知道那些奉献他再怎么样都应该是主办单位的，对不对？因为他们要付很多钱，付场地的钱，反正很多，还包括讲员费。可是那一天那个讲员不让他们这样做，他蒂姆斯说他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个大的口袋来，一个布袋来，就把桌上的钱开始扫进他的口袋里面，一边说这是我的钱，因为确实是啊，是他服侍人家的奉献，而且是他收奉献得着的。那些同工就伸手要抓住他的手不让他这样做，忽然 Demos 这个领袖出声叫他们不要这样做，他们那些同工都很诧异看他，后来他告诉他们为什么他叫他们不要拦阻他，他说就在那一刻主好像忽然让他看见站在他们面前这个布道家不是那个布道家，而是扫罗王，然后神对他说不要碰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他就任凭他把所有钱拿走。你知道他们事后还要付很多钱的，但是 Demos 有提到后来的发展，过了好几年那个布道家身无分文跑来跟他借钱，又过了几年他听说他在很不名誉的情况底下去世了。我们都会觉得神的管教应该要早一点嘛，让大家都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神常常不这样做。可是你知道那就是神的话考验我们，如果神总是很及时的审判，你只要做错一点事马上有审判，就不会有那些事情了，我们就能够很分明的知道我们都要怎么样做。可是神不这样做，一方面那样做带来的结果人行的正有可能只是为了怕神的审判而已，另外一方面神总是认为一个人能够生命有成长，包括在这一方面有改变改正他的作为是需要时间的，神允许人这些时间。我想到我年轻的时候读到美国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医治布道家 Oral Roberts 的故事，他更年轻的时候当他自己从很严重的疾病得到很奇妙的医治，而且神呼召他去传这个医治的道理， 他那个时候从小严重的疾病，肺结核吧，病得差不多要死哈、啊，人家把他想办法把他送到一个聚会里面，有人为他祷告哈、啊，就在路上，神三次对他说一句话，说我要医治你，你要把我医治的大能传给这个世代，神很真实的呼召他。那这样一个人，刚开始的时候他有点抗拒，为什么？他自己讲，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看到他写的书里面这样说，因为他看过有一些布道家，就像我刚刚讲那种布道家一样，他们可以在一个聚会里面，一个布道会里面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在收奉献，他就很厌恶这些事，他觉得不应该这样、嗯、可是我记得我这些故事都在更早以前了、啊，都是我还没有信主，可能说不定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发生的事。可是我信主之后，二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新闻，一个资讯，这个弟兄，这个布道家，他因为他做很大的事工，他在他的故乡Oklahoma 州，好像他是他的故乡，是不是？创立了一个大学，就像美国普通的大学一样，但是它里面有许多的学院或者什么是跟基督教有关的，特别还跟医治有关哈、啊。我认识一个在台湾也有一点疫病恩赐的一个长辈，有一次他坐我的车跟我讲，他去过那里去参加他们的课程，那里会用。就像科学实验一样来实验怎么样祷告会看见医治等等，在研究这些东西，有像这样的学校，因为他做这些很大的事工需要钱。我记得我应该早年已经开始服侍主的时候，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这样的资讯，这位弟兄 Oral Roberts 他以前那样讲过，可是他自己却对他的会众，他布道的时候这些会众讲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不在月底之前收到$400,000的话，神就会取我的性命。他用这种东西威胁弟兄姊妹为他奉献。所以我们要留意啊，因为这是可能的，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一定能够免疫啊，有可能当我们太注重事工的发展的时候，就有可能我们会被逼上一个角落，你就会有需要钱可是却没有啊。这还是为了事工啊，当然也有的人是完全为自己私己的利益啊。这里提到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我想就着圣经来讲应该特别值得贪财这一件事。这里还提到另外一个教训，他说也有一些人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尼哥拉到底他是谁？圣经除了这个地方以外并没有提到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确定，但是教会传统上认为是指着使徒行传第13章在安提阿教会有几个先知和教师，里面有，对不起，我讲错了。使徒行传第6章就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安立的7个执事的时候，其中有一位叫尼哥拉啊，他们觉得很可能就是那一位。他曾经那么好，被安立为执事，而且圣经提到他们是说他们被圣灵充满，有很有信心的人啊，有好行为的人啊。可是，有的人认为他后来好像。变成，有的人是觉得他变成好像过度的强调基督徒的自由，说律法的时代已经过去，所以就教导人放纵情欲啊，把放纵情欲当作他的教导的内容，而不是告诉人家要留心的内容。嗯，换句话说，他没有能够持守起初原有的。没有持守神的道啊！有的人把7个教会， 按着次序跟教会历史从使徒的时代一直到今天做了一个对照，也蛮有意思的，也会觉得蛮符合的。他们觉得使徒的时代大家都爱耶稣，教会很兴旺，在使徒过去之后，教会逐渐的他们注重的东西逐渐的偏离了，不是主自己而是别的事情，就失去了起初的爱，像以弗所教会一样。之后教会开始遇见各种迫害，很多的迫害，从犹太人来的，后来从罗马帝国来的，就像士美拿教会一样遇见逼迫苦难。再后来教会开始自己的内部产生危险，就是出来一些错谬的教训，那就是像别加摩教会一样，听起来蛮有道理的。我告诉你，这个一定会听起来有道理的。为什么？我比较相信七个教会遇见的事，其实任何时代的教会都要留意，我们都有可能落入那种光景。事实上在每一个时代你都可以找到有以弗所教会的光景 的一些神的儿女，可以找到有士美拿教会或者别加摩教会等等，都可以找到的。当教会在更往前走的时候，就进入更糟糕的情况，就是不只是教会出来一些错谬的教训，而且是由领袖带头做这一件事情啊，不是领袖要去防范这个事情。会众当中有一些人起来说一些错谬的教训，而是教会领袖本身带头做这些事，这就是推亚推拉教会所讲的事情。有的人就觉得这个就是进入中世纪以后的情况，就是变成应该做中流砥柱的教会，却成为罪恶的温床一样啊。在这里就提到那个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推啊推他教会。所以显然是教会的领袖阶级的人做这些事情。我相信这个仍然跟我们对神的话的态度有关。在推啊推他教会，主对他们说的话有一句话说，你们不要太注意他们中间所传的素常所说那些撒旦深奥之理啊。也许你觉得教会当然不会去传撒旦的道理，如果有撒旦的道理出来我们都能够分辨，其实不一定啊。因为人走着走着就有可能开始很注意这些灵异的事情，而且有可能是从爱主的神的儿女开始的，因为他们爱主，然后可是他们特别的注意神迹奇事。他们开始的时候动机可能是很好，因为他们觉得有神迹奇事就用来可以证明神是伟大的神，对不对？是超然的神啊。可是你知道你那么看重神迹奇事是有危险的。有的人只要一个讲员是被说成有疫病的恩赐或者会说预言，哇，就大家趋之若鹜。我在海外的教会常常碰见这些事，那样的讲员大家就哇，就非常的热心啊。可是那是要小心的，因为你注重这些，你会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间你开始会注意这些灵界的事情，会往偏差的方向走啊。什么时候忽然有人告诉你一件事是听起来很超奇的事，我们就可能就跟着就走，可是那个其实是已经不是圣经所记载的东西啊。 我在过去40年来台湾的灵恩运动里面看过很多次像这样的现象，他们注意圣灵的工作，然后圣灵的工作带来一些神迹奇事，后来就变成好像遇见奇事就是圣灵一样，你知道这是不一样的哦，就是有圣灵会带来 miracles， 带来奇迹，带来奇事，神迹奇事。到后来他们觉得被看为超自然的神迹奇事就是圣灵，这个反向这样说是很有问题的。可是就有不少人这样哈，不乏有一些原来是很好的领袖的人啊，他们到后来连属灵征战都会说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来，到人家家里去看到一个公仔就说那是偶像。有的我认识一个传道人，到人家家里去也没有经过人家同意就直接把人家那个拿去丢掉。还有人更进一步更过分的认为，就是去为一个病人祷告，然后就拿到他的圣经就翻开，发现里面夹了一个他家人的照片，他说这就是你生病的原因，因为这是偶像，连照片都成为偶像。嗯，这是可能的，当我们很注意这些。可是神的道不是像这样，你单一的专注神的道里面提到的神迹奇事有可能会变成这样，可是你一定要明白神的道是纯正的道。像约翰加尔文讲得很好，他说圣经真实的意思常常是那些自然而明显的意思。可是我想你跟我一样，你大概会明白，很可能你遇见过像这样的基督徒，他们总是注意的是那些比较超奇的东西，包括在圣经里面的，但是其实圣经主要的记述常常是那些自然而明显的东西，那些才是你应该优先注意的事情。还有你也不要过度的寓意解经，过度的这个神话很多都是不是表面的意思，那里面有更深层的意思。然后有一些传道人叫应运而生，别人就觉得说你知道吗，只有他这样讲，大别的传道人都不懂这一件事，好像那一段经文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只有他给我们说出来了。凡是那一类的事情你听听参考就好了，不要去趋之若鹜，因为那一种别人都读不出来的东西只有那个传道人读出来的东西，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那一定是圣经里面比较不重要的东西。圣经里面重要的东西一定是更明显的，这是摩西律法书里面就提到的话，我常常告诉大家的。摩西在讲完那些律法以后，生命记29章29节他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为要叫我们遵行他的律例典章，对吧？那句话差不多是这样说的。所以神看重的是那些自然的明显的道，是让我们可以遵行的，而不是一定要讲得很奥秘的。可是教会就有可能走向这些道路。你知道有许多偏差后来成为异端的常常都是这样走出来的啊。我读书的时代，我大学4年级的时候，在台湾的社会发生一件事，就是发现韩国的统一教混进台湾的校园，而且是我们学校的电机系是他们最主要的做出很多国校来的一个地方。所以电机系那些成绩最好那些学子里面有不少人读到大三大四休学，就想要早一点能够进到统一教里面讲的那种境界里面。它里面的教育就包括这个，就是要你越早进来，就像我们讲的献身一样，在天国的地位就更大。他也讲很多的事，而其中有一件事跟男女关系有关系的性的方面的事情，虽然他们一直总是否认这个事，可是那是实际上发生的事，在韩国也很早就被定为是 错谬的，是非法的，所以他们到台湾来发展。那时候我读物理系，物理系有一个副教授，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也混进校园团契，有时候还请他做讲员，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根本就是同一教的。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因为发生就是我们团契里面有一个姊妹是电机系的，她很棒的一个姊妹，电机系很少有女生，可是她是一个女生，也是一个很老的基督徒。因为我是团契主席，她就拿了一本书，统一教的书给我。你看她很有心呢，她混进统一教里面，因为他们不随便把他们的书，那叫原理总论给人的，一定要学到某一个地步才拿得到的。他混到拿到那一本书，他才退出来了。然后呢，因为我是主席，他交给我，希望我读那一个书，就那个书能够说出反驳他们的话。因为他班上很多同学都受那个影响，甚至要休学这样。但是我们还来不及做这一件事的时候，就闹成社会事件，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这样，后来政府就下令禁止他。大概过了十多年吧，台湾整个在改革开放的时候，至少有两个过去被禁止的宗教被开放了，一个就是统一教，还有一个是一贯道。年轻一点的人不知道这个事，我们小时候一贯道是被认为是异端邪说，被禁止的，有吧？我们年纪大一点的记得这一件事吧。可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异教，我的异端，有的时候在教育里面的极端也常常是这样开始的，就是你不注意神纯正的道。神纯正的道其实有一个很要紧的点，就是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良心里面带来真正的平安，真正一种 smooth， 一种很平顺，一种用属灵一点的话来讲，好像觉得有高油，而且是合乎圣灵的果子的。你会让一个人真的喜乐，你会有恩慈，你会有忍耐，你会有信实等等，会有这些东西的。也就是你要留意神的道在你里面是不是带来像这样一种纯正的味道。所以我才说，如果你太注意的是像那些比较超奇的事，你就有可能会引到错误。我们读圣经也要留意这些事。我觉得推啊推到教会主给他们讲的话包含了这些事，那我们可以去留意。其中有一个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就是诚实。你不要轻看这一件事，诚实没有列在圣灵的九种果子里面，也许有时候你会忽略它。其实有了，我们把它翻译作信实啊。那你虽然用的字眼不太是在讲诚实的时候用的字眼，可是是同类的事情啊。没有假冒，这是另外一个圣经的作者，主的兄弟雅各在讲上头来的智慧的时候提到的。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啊！我在讲义里面提到，以前在，比方在意大利，他们有很多艺术家做雕刻的工作。意大利盛产很漂亮的大理石嘛，用大理石的雕刻，有时候一大块大理石要雕一个人的雕像，有一些精细的地方雕刻很不容易的，那个要用锤子敲掉一些石头，一不小心就把本来应该是鼻子的地方敲掉了。你不能因此弄一个擦鼻子的雕像啊。有一些比较二流的艺术家就会做一件事，就会想办法把它粘上去，用蜡把它粘上去，再把它想办法弄得像样子样，可能因此卖比较便宜一点的价钱，但是他们就这样做。所以他们就这样说，他们去买 艺术家的艺术品的时候，有时候就问说这个有没有蜡，有没有蜡的就是你有用蜡粉饰过的，那就是比较虚假的。这个没有蜡这个字后来就演成，从拉丁文，罗马的语文从拉丁文演成后来的英文里面的 sincere 这个字。你知道写英文信的人最后署名常常最常写的一句话叫做 sincerely yours， 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忠诚的朋友，就是也相当于我们祷告完又说阿们的意思，就是我前面写的这些话是在一个最诚信的态度里面写的。sincerely yours， 那个 sincere 这个英文字就来自两个拉丁文，一个是没有，一个是蜡，是没有蜡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留意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蜡，好吗？就是你摆出来的样子就是很真实的样子，没有遮掩啊。我很相信一个人留意这些，他应该比较不容易去陷入无论是异端或者是极端，因为异端跟极端通常都会跟这个相悖的，他都有一些东西没有那么走在圣灵里面，也就是没有那么走在圣灵的恩膏或者是圣灵的果子里面，但他会有一个东西就是让人觉得他有圣灵的恩赐，有圣灵的能力，有超自然的表现。当你只注意这个的时候，却不注意我刚刚讲那些圣灵的果子等等，特别像诚实这一件事，你就有可能被引到错谬去。但是如果你不这样，你总是留意你的生命里面没有蜡，那么我觉得你并不需要牧师一定要去开一门课说认识异端认识偏差，大概不需要，你也通常不会陷到那里面，因为他们所诉求吸引别人的东西你不会那么受吸引，因为你已经拥有从圣经来的最美好的事物。这是我们要追求的。当然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就是好好的这样领受神的道，他也不是那么快就会在我们身上带来大能，带来完全完满的功效。你必须用信心来领受神的道，但是有一天你会知道你所选择的是正确的。他们觉得中世纪的教会后来落入像推拉推拉教会一样。你如果熟悉中世纪的教会，他们后来怎么样一些稀奇古怪的道理，包括卖赎罪券，还有一些圣徒的遗物有什么属灵的果效。据说那一段时间在欧洲你可以买到一小块木头，据说是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个十字架上的一块木头，就有人开玩笑说那个时候你能买到的那个木头大概可以做三个以上的十字架，就是这样一大堆的这个木头在卖，就像在卖柏林围墙的石头一样。我的办公室有一块柏林围墙的石头，可是我很确定那个大概不是真的柏林围墙的石头，因为我买那个的时候柏林围墙已经拆毁了5年以上了吧，应该早就买不到那个围墙上的石头了。可是中世纪的教会有时候就像这样啊，他们甚至会要去买，就是如果有一个教会，就那些大教堂拥有加百列翅膀上的一根羽毛，哦，你去那边你就要多付一些钱那个奉献下去，你有机会看到那个羽毛就会带来怎么样的祝福。你看教会当到这个地步很像推啊推的教会，对不对？ 主很清楚的说他要审判他们，要叫他卧病在床。有的人就觉得直接按字面讲，这就是为什么中世纪有黑死病，欧洲有黑死病的原因。我自己不喜欢这样去配来解释圣经了，但是这样说我们可以参考看一看就好了哈。无论怎么样，无论神用什么方式或者在什么时候做，我们都要小心，因为我们如果不走在神纯正的道路上，总是有一天会遇见神的判断的。嗯，可是当然就是那样的时代也有另外一面，有另外一些人并不活在那个黑暗里面。可是正因为整个环境是黑暗的，那些不活在黑暗里面的人就被称为晨星，而不称为太阳。因为全部都是黑暗的，唯一发亮的那就是早晨的星。对吧？这是推了推了教会神要给他们的得胜者的祝福，说要把晨星赐给他，对吗？有一些人认为所有这些得胜者的祝福其实也就是他们得胜的过程，得胜的生命里面会拥有的东西，而不是将来才得到那个祝福。换句话说，他们不是将来要得着晨星，而是他们本身就是晨星。嗯，就像我们提到的，在中世纪有一些人他们成为晨星一样，威克里夫、约翰胡斯。像约翰胡斯有一个故事，我特别喜欢讲那个故事，就是他因着传讲真实的福音而被烧在火刑柱上嘛。当他要被烧的时候，他对那些主教们讲了一句话，他说今天你们烧死一只鹅，因为他的名字，他是波西米亚那里的人，他的名字Hus 那个姓了哈，的意思就是一只 goose， 一只鹅，鸭鸡鸭鹅那个鹅哈。他跟他们那些要烧死他的那些教会领袖说，今天你们烧死一只鹅，一百年后你们必须聆听一只天鹅的叫声的歌声吧，他大概是这样讲的。那有人把这个跟马丁路德相配，因为差不多刚好102年之后就是马丁路德开始改教的时候，所以有一些中世纪的图画，那油画画马丁路德的时候，有好几幅马丁路德的油画旁边画一只鹅，就是因为这个典故哈。这些人被称为改教的晨星哈。我在讲义里面提到教会历史上有一群比较不为人所知的 Waldensians 瓦勒杜派的人，他们就是在那样一个推啊推拉教会的时期，或者中世纪黑暗时代，他们像晨星一样，他们没有像约翰胡斯或者威克里夫他们做出很多影响别人的事，他们是自己守住这个，甚至因为这样受逼迫，所以他们就避到阿尔卑斯山上去在那边生活。那一些人存留了800年，现在还有那一群人，你知道吧，在阿尔卑斯山上生活，而且仍然守住他们那么单纯爱主这一派人 Waldensians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们注重神的话。他们在那个时代神的话已经被淹没了的时代，他们注重神的话，而且是注重的是我们刚提到你要很把神的话领受在纯正的心里面，那样子的神的话好吗？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136。颂赞诗选136，完梗我心已终于屈服。 唱一遍。